我觉得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我真正的自卑，我觉得是不会说出来的，但凡我能说出来的，说我好羡慕你如何如何，我好为自己什么自卑，我觉得这些都不是我真正的自卑。
也可能很多小伙伴的那个感受到的自卑，其实是他是不符合这个主流社会的。就比如说，
我觉得说害怕裁员被说出来，我觉得也有点像这个，就其实他是害怕那个世俗的眼光，
是说你是个 loser， 你不行。现在卡的是团队平均年龄，以至于一个 leader 说把我裁了，我们团队的年龄就符合标准了。就是有的时候裁员不是你的问题，但是你是不是能够看到背后的逻辑。
我记得孙老师之前说过一句话，是不是在播客里说的我已经忘了，其实大家都是群众演员，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要。
生完孩子在恢复的时候会有家人陪伴，但是家人那个陪伴真的只是陪伴，经历那个疼，经历那个痛，然后经历慢慢的恢复到身体整个恢复到一个之前的那个状态里面，是完全是靠自己的。就像依然老师说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
所以当我们把胜任感这件事情和我们说的自信和自卑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发现我们不用再去贴标签说我很自卑，我不够自信。我觉得这个词可以在我们的语境中让它消失。
欢迎大家收听《十人十集》，我是树阳，
我是赵楠，
我是薛逸然。
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叶子，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看到差别才能互相理解，关照他人才能认识自己。不久前十人十集的听友群里有听友发起了一个话题，他问到底什么是自卑。这位听友还说自己有一个微信好友说自己很自卑，但是呢他又经常在朋友圈发自拍照，那么这个人是真的自卑吗？我以前还听说过一个说法，如果一个人的朋友圈找不到任何他的照片，那一定是他对自己的容貌很自卑。那我们今天就坐下来好好聊一聊这个话题。首先大家说说你们认为的自卑到底是什么，你们曾经为自己哪些方面自卑过。
树阳之前跟我们共享这个文档的时候呢，我确实还之前上网就查了一下到底自卑是什么意思哈，心里
看就没自卑过。
对，然后，自卑呢，我看查到跟心理学相关的一个解释呢，自卑又称自卑感，它跟优越感是对照的。然后自卑感呢，是指个人体验到自己的缺点、无能或低劣而产生的消极心态。然后刚才依然老师会说，一看就没体验过自卑哈。我好像自己确实在这个层面上，就体验自己这方面的消极情绪感受会少一些。嗯，然后我觉得，对于我来讲的话，曾经哪方面自卑过，我会有一些时候会觉得我在某些方面不如那个人，但是那个又是我欣赏的人，所以那个不如的那一点呢，我会觉得说他反而是我的动力，倒不是说我就自卑了消极情绪了。
当你觉得自己不如别人的时候，你并没有觉得这个事情让你难受，可以这么理解。
我会觉得说他不如他那个点正好是我可以学习的点啊。然后呢我就看他怎么做的，然后自己结合自己情况学习一下，可能有些能学得来，但是有些可能学不来，因为跟特质特别有关。那个部分我会觉得我很欣赏他。这个时候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例子哈，就是我们家儿子上小学的时候，他们小学的时候老师会让每个孩子去展现自己的特殊才艺。有的小孩呢就是会拉那个二胡，有的小孩会跳舞，有的小孩会唱歌。我们家儿子啥都不会，他会画画，但是呢也是在美术课上才会体现。后来他回来跟我说，我儿子跟我讲，哎呀谁怎么样，谁弹吉他特别好。哎呀我说你要不要去学个吉他呀，他说不需要啊，说那是他又不是我，我又不想学。就是我们能够看到别人身上特别好的东西，但是并没有因为那个感觉到我自卑，而是觉得他那个挺好的。对。
好，那依然老师呢？
我小的时候我在我们家老三，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妈我爸这么会生，我姐呢特别漂亮，我哥呢特别帅，然后我小时候呢长得呢就不像是一家人，就会有人说这孩子捡来的吧。小时候我就哭，我就真的觉得说我怎么眼睛这么小，我怎么长得这么不好看。那个时候我一定很自卑，当然自卑本身就是一种动力。当我发现我就是没我姐长得好看的时候，我就生长出了一种能力，我穿什么衣服呢我都会比较挑，所以小时候很臭美。 我记得在我上高中的时候，我姐已经工作了，我姐说了句话，说哎呀，依然披个麻袋片都挺好看的。我心想那是靠我的能力就是你一定有不如别人的地方，一定会有这种叫自卑感。但是这种自卑感呢，它在一个人身上留下的痕迹，就跟一个人是不是疤痕体质，比如说我们都会被 A4 的纸划过手，如果没有疤痕体质的人划完了过两天就好了，有疤痕体质的人可能划完之后那个地方是一个挺明显的一道，甚至很长时间它都会有。所谓的自卑你一定会有，人人都会有，但是可能有些人是恢复的比较快，这事儿呢，哎，就那一刹那觉得我不行，过两天又觉得别的行就过去了。上午在给优势共修营的小伙伴讲这个辅助才干如何能够去好好训练一下，也有小伙伴问到自信这个才干，我说自信才干中国人普遍都排在中段偏后，因为我们从小就在鼓励大家要谦虚，所以我们经常是数学不好补数学，英语不好补英语，很少看到自己什么很强。但是优势嘛，就是当你发现你自己这方面比较强的时候，其实你可以去把这个技能点不断的点亮点亮点亮。其实我刚才讲到我小的时候因为有一个漂亮的姐姐，所以在容貌上可能会有自卑，然后我小的时候就特别臭美，后来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发现美女太多了，再臭美自己也是个普通人，然后就想说还是自卑，那怎么办呢？那就让自己就是不用在美貌这个环节上去较劲嘛。所以我经常跟他们说我比较欣赏大脑颜值，其实还是自己不强嘛，所以才欣赏别人的大脑颜值。可能对我和南姐来说，我不知道南姐有没有这种感受，我的感受是自卑感一定有过，但是好像这个东西对我没有那么多的干扰，我可能更聚焦在说啊，那这个大不了我不要了，比如说我高中物理化学学不明白，我就转文科了。哎，别说历史地理政治我还真能学明白，我记性好啊，那我可能也能考上一个还 OK 的学校。就是我们谈到自卑也好自信也好，它很多都是你的感受。
然后说一下我认为的自卑以及我有没有自卑，我觉得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我真正的自卑我觉得是不会说出来的，但凡我能说出来的说我好羡慕你如何如何，我好为自己什么自卑，我觉得这些都不是我真正的自卑。我总是会觉得就一个人他既然能够表达出来说啊，我觉得你这个好厉害呀，我就不信，他其实就是已经就是没有把这个事情太放在心上，他可能只是表达一下对别人的赞美，反正我觉得我是这样的。所以我认为的自卑我可能会理解成为就还是一个比较长期的一种自我不认可吧，可能对某个方面的自我不认可。比方说我以前非常自卑的就是我很内向，因为我从小到大就被大人说我很内向，然后说的我真的已经耳朵起茧了，然后我当时真的会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就虽然我也有叛逆心理，我会觉得我到底怎么了，你们为什么看不惯我但是我很长一段时间还是会觉得这的确是一个问题，就不仅是我的父母那一代的长辈，他们的长辈就我的隔代的长辈都会劝我说你要外向一点，不然你就活不下去我就一直背着这个沉重的负担，这个可能是我一直非常大的一个自卑。就我也很难形容这个自卑到底，就可能那个时候其实对自己也没有非常清晰的认知，对外界也没有非常清晰的认知，但反正就是会觉得在别人眼里我是不对的啊。在我真正很为内向自卑的时候，我是会去避免讨论这个问题的啊。就别人谈到内外向或者用内向外向去评价别人的时候，我是会避开的啊，我也从来不会去参与讨论这个问题。就直到我可能慢慢的真的摆脱对自己内向的这个自卑之后，我才会去跟别人坦诚的或公开的去讨论这个问题，或者说我可以就是承认我就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人。就我曾经说我可能比世界上 99% 的人都内向，就有很多人说自己内向，你可能只是比世界上 50% 的人内向，但我是比世界上 99% 的人内向。所以我觉得当我可以说出来之后它就不是一个问题了。然后这刚好我觉得可以接下一个话题，就之前也有听友提到一个说法，他说自卑的本质是害怕被评判。 就比如说他说自己被裁员，他就不敢大大方方的说出来。他说如果一个人不自卑的话就不会怕说出来。你们怎么看自卑本质是害怕被别人评判这个观点呢？
刚才依然老师其实说到说每个人可能都会有或多或少的自卑感，只是那个自卑感在你的身上沉淀的时间是长还是短，是轻还是重。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是适度的自卑感，我自己觉得是可以化成动力的。比如说我上初中的时候英语只考了30多分，然后我妈看到我的那个成绩之后一句话都没有说，最后就一句话都没有批评，但她说了一句我知道你尽力了，我觉得这不是在说我的智商低吗？然后再加上那个我们班主任就是英语老师，他就会把我就跟我说说赵楠你当英语课代表吧，然后我说30多分当英语课代表那太没脸了吧。然后呢在那个过程当中用了一个月的时间，然后在新一轮考试的时候又当时有月考就考到了90多分。所以我觉得其实很多的东西可能在我身上我自己感受到的其实是动力，但是当自己有那个自卑那一刻的时候其实是比较难受的。
对，你会害怕被评判吗？
我觉得其实是有那个过程的，就是我在跟严老师一起干之前包括再小一点其实还是很不喜欢别人对我有负反馈的。我觉得每个人都一样，随着你可能在职位在公司当中的职位越来越高，你会发现负反馈好像是一个就很常见的事情，你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所有人都在觉得哎，你这个人好，我觉得不太可能。所以那个部分就会慢慢的去放下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外部的评判，更在意的是自己在意的人对自己的评价，就范围更小。在公司里面没有你心里特别在意的人，那谁愿意说什么就说没关系。但如果要是公司里面有在意的人，比如说我原来的之前依然老师做我们外部顾问的那家公司的 leader， 就我的直属 leader 林总嘛，就是我当时就只在意他对我的评价。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你就会分什么样的人的反馈你是在意的，什么样的人的反馈你是不在意的。而这个不在意并不代表说是把它结在这儿不往心里去，而是它会进大脑，我会去分析一下，哎，他说我这个问题是不是我真的是这个部分做的不好，然后把它调整之后跟我的工作相结合，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对我有用的。而我不会因为他说我这个不行那个不行那个不行的时候我就很自卑了。那么说到这儿，其实我们之前的节目里面也会说到，我第一次去做业务的负责人的时候，其实那一次是让我觉得很自卑的，因为从来没做过一件事情就着手去做那件事情，然后在会上让所有部门的负责人批得你体无完肤，然后我当时就觉得是已经找个地缝再往里钻，上面还有很多脚在踹你的感觉。当天晚上就很难受，到外面去跑步去了。跑着跑着我突然发现我为什么要这样呢，我得让自己支撑起来，然后慢慢的开始去向外去接触跟学习。当时依然老师也推荐了很多就是跟我这个专业相关的公众号，然后去关注这些公众号，然后慢慢的让自己的工作越来越开展起来。我们要去区分什么样的评价是你要关注的，还有什么这些评价里面你要关注的是什么，我觉得就好了。
对，我说一个，就是今天上午优势共修营的一个小伙伴，他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依然老师，我的目标老变来变去，这怎么办呀？”然后还有一个小伙伴，就是他大概写了6个才干，他都想去训练。然后这两个伙伴呢，我跟第一个小伙伴讲，我说，因为他们每个人的背景情况，他们都提前要给到我，所以我对第一个小伙伴比较了解。我跟他讲这么一个问题，我说因为中国传统是这种叫农耕社会，农耕民族，所以如果我们春天不播种，秋天没有粮食，冬天就要饿死。所以整个在中国人的基因中，你一定要有节奏，有目标，你要做事情要从一而终。这不是不对，但是对于某一些盖洛普优势才干组合的小伙伴，这件事情真的很难。他的什么理念啊、战略啊、统筹啊都排在前面，然后所谓的什么纪律呀、分析啊，我记不太清了，都排在相对比较靠后，专注啊都在比较靠后。所以我前两天看了一篇文章，大概一句话啊，大概是说40岁之前我们来这个社会都是做调研的，有些人他可能天生就非常擅长春天播种、夏天耕耘、秋天收获，这是某一类人。但某一类小伙伴他就不是这一挂的人。但是呢，如果这个社会他的家长他的所有的伙伴都在跟他说，你为什么没有目标，你目标总是变来变去，这时候就会让这个小伙伴觉得我有问题。就像舒阳刚才说的，我好像内向有问题。我觉得这也是盖洛普才干 就是盖洛普的优势报告给到大家的一个收获，就是你看到你跟别人不一样。我们的人生可能都是不是按模板去活的，但是是不是他有勇气把这句话说出来？因为他在提问的时候还是，哎，我怎么能够不让我的目标老是换来换去？包括还有一些纪律在后的小伙伴会说，我怎么能够让自己持续的去做一件事情？我说不要靠纪律，要靠热爱。那讲这些例子其实想说的是，也可能很多小伙伴的那个感受到的自卑，其实是他出厂设置不符合这个主流社会的啊。就比如说，
我觉得说害怕裁员被说出来，我觉得也有点像这个，就其实他是害怕那个世俗的眼光，
是说你是个 loser 你不行、
嗯、对。
但是呢因为像我和南姐，我们去帮很多伙伴做这个职场的辅导，包括南姐去做面试过程中的陪跑的辅导，其实一直都在讲一个点，是如果在某些情况下你被裁，有可能你说句不太好听的话，你就是那个背锅的。一般裁员主要裁哪几类？第一类就是真的特别不好用的，但是还有一种你是那个背锅的，就是当年他们想使劲把这个规模往上撑的时候招了20个人，后来发现业务做不起来，咔嚓裁掉20个人，那裁谁？那就裁新招的人嘛。然后呢还有一种，很多公司裁员裁的是什么？就像他们说的，某大厂现在卡的是团队平均年龄，那不就是卡40岁以上的人要被裁吗？以至于一个 leader 说，把我裁了，我们团队的年龄就符合标准了。就是有的时候裁员不是你的问题，但是你是不是能够看到背后的逻辑？很多小伙伴一定不要只看表层，要往深层去看。所以第一个是，比如说像南姐之前在管业务那段时间，我觉得我挺佩服南姐的，就南姐身上有一股劲儿，就是这事儿你觉得我干不好，我想干我就使劲去干。但是南姐有没有有些事情你再使劲也干不好？
嗯，
我觉得这人只要是人他就有。其实今天我们那个群里的小伙伴他在看一本书，他在讲胜任感和自信之间的关系。就我经常说的有所为有所不为，其实前提是知所能知所不能。我不行的事情，我就是不胜任这类事情，那我就别干了嘛。我不行就是我不行，我认了。我什么都行也不太可能，而且如果我什么都行也会出问题的。所以就是当一个小伙伴他去说出来自己哪儿不行的时候，其实有可能背后他知道他什么更行。
嗯，
刚才舒阳说那个我觉得很深刻，当我能说出来的时候，其实我已经不在意了，但是我可能曾经在意。
嗯
嗯，
对，所以如果有一个人跟我说，非常大大方方的跟我说他被裁员了，那我觉得这个人他一定对自己的某些方面的能力很有自信，所以我觉得这个人一定不太简单。因为说到自卑啊，就要扯到那个内部和外部评价体系这个话题，就还是拿刚才被裁员举例子，就是我身边有朋友曾经被裁员，他的心情的确非常的受影响。那次裁员他们公司裁的也不是他一个人，但是他所在的部门确实就只裁了他一个，但他也是他所在的部门最新的员工。我们就大家给他分析这种情况嘛，就说其实也合理，要裁肯定裁你。然后呢，但是他在找工作的时候他就非常担心自己被问到你为什么离开上家公司。当时我就跟他说，如果是换成我的话，我可能就会直接选择说出来，一是因为我觉得就边谎话很烦，第二我觉得被裁员这件事情不太能够影响到我自己的对自己的自我评价。这就先引出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能够从干得普才干看出一个人的自我评价体系是外部标准还是有自己比较坚固的内部标准吗？
嗯，其实看一个组合，相对来说什么竞争啊完美啊追求在前，但是自信靠后，相对来说他是比较在乎外部标准的。有几种情况，一个呢是竞争特别靠前，自信特别靠后，其实他特别希望自己赢，但是他有可能是希望自己方方面面都赢，这是不太可能的，所以在某些点上他会有那种挫败感。然后追求靠前，我最近又有了一个新的体会，我觉得追求靠前的本事最核心的特质是我希望被看见、被认同、被赞赏。那 我就在想，这个芸芸众生中哪有那么多机会你是唯一那个心尖尖儿，对吧？包括我们以前辅导过一些企业里边，比如说老板会跟我讲说，哎，最近我们有一个部门经理，他的状态有点一般，然后说薛老师你能跟他聊聊吗？我一聊发现是什么呢，他们老板最近空降了另外一个高管，但是实际上这个高管呢，从年龄上阅历上比这个部门经理呢相差无几，只是人家有个大企业的背景，然后他会觉得老板可能会更倚重那个人，更器重那个人，其实就相当于在某种情况下他拿了一个外部的对标，他会说，哦，那个人有大公司的经验，在之前的公司做到什么啊？你看我就一直在这家公司干，我们小公司你看就是不如人家大公司。但实际上每次我去辅导这样的管理者的时候，我都会去跟他讲说，你很重要，他不重要。这句话不是站在他老板的角度去讲你很重要，而是站在每一个个体，我都会对他们说你很重要，因为你是在拿着你的路书在走你的人生之路，你不会因为空降了一个大厂来的或者大公司来的高管你就会状态走低，你就相当于被他所扰动了。所以可能会更聚焦在说，那在他的职业生涯的这个特定的阶段，他所分管的部门，比如说未来的6到12个月的重点是什么，他应该怎么去做。当他只要把他的眼睛从盯着别人收回到我很重要的时候，他的那个内部的评价体系会重新建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点呢，我会反向去做他老板的工作，因为老板有的时候尤其是一些男性的管理者，他是很理性的，他会觉得公司现阶段需要这样的人，他能带来资源，能带来新的一些可能性，那我就是要把他引进来，甚至以合伙人的名义引进来。但是引进他并不是说你不行，甚至可能这个人才是老板真正的底细，而那些人都是阶段性的使命。老板可能有的时候会觉得，你都跟我这么多年了，这事儿你不明白吗？对，他不明白。所以这一部分的小伙伴，他想要的是老板眼里我是最最重要的那个人，不可能在任何人的世界里，你只有在你自己的世界里你是最重要的人，不要指望在别人的世界里成为那个最重要的人，包括亲密关系其实也没办法，对吧？就还是把重点放在自己这里。
我记得薛老师之前说过一句话，是不是在播客里说的我已经忘了啊，其实大家都是群众演员，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要。
是，老板也是。
我补充几句哈，因为我们之前的几期内容里面也会去提到类似相关的点，就是我们在职场当中，这个可能也跟中国的底层文化有关，就你会发现好像赞赏别人这件事情不是中国的底层文化，所以可能我们的社会环境其实是在这个层面。那无论你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开始去探索自己的成长，无论是听十人十己了解盖洛普，还是说去其他的部分去接触不同的人，然后去看到自己的各个维度的一些优势，就已经开始了这个开启了自我探索的路，这个点其实很重要的。很多小伙伴在找我做简历优化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点就是在简历优化的过程当中，实际上他们是得到了一些，第一是自己经历和结合相关的一些测评看到自己的一些优势，而这些优势呢，在通过我的眼睛看到之后，我会告诉他，其实他就会增强笃定性。我想说的是，每一个人在职场当中的这个经历哈，都需要有一个人或者有一些朋友真的能够持续给你一些情绪的价值的赋能，就是告诉你你很棒，你在这个点上你很优秀，你已经很努力了。我觉得努力这件事情它本身也是一个很好的品质。然后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刚才那个依安老师说的是把那个最终要回到自己身上，我是有一个特别深刻的体会的，就是因为那个依安老师也生过宝宝，我也生过宝宝，其实我们知道生孩子那个过程是挺疼的，然后真正在疼的时候，你可能生完孩子在恢复的时候会有家人陪伴，但是家人那个陪伴真的只是陪伴，经历那个疼，经历那个痛，然后经历慢慢的恢复到身体整个恢复到一个之前的那个状态里面，是完全是靠自己的。就像依安老师说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可能在这段时间的这个职场只是你通向更好自己的一个驿站啊，你在这可能停一段， 你始终要知道自己要往哪儿走，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
还有接着前面说的裁员的例子，其实我在想，虽然我当时能够跟我那个比我小几岁的朋友说出那样子的话，但我觉得如果我年轻个十岁，我如果被裁员呢，我一定也会很难过。我想了一下这个区别在哪，我觉得原因就是我觉得我那个时候年轻的时候，我的确是我的自我认知还没有建立起来，就我并不知道我到底有多差或者我到底有多好。其实也不是说那个时候我并没有自己的内在评价体系，我觉得我是一直有自己的评价体系的，只不过那个时候我并不能客观的知道我自己在我的这个评价体系里的位置。所以呢，我会觉得如果说以前我是自卑的话，那我觉得这种自卑就我现在会总结为源自无知，就一部分是因为我真的很多事情不知道，怕自己说错做错，然后另一部分呢是对别人的无知，可能别人也没有比我好多少，甚至比我还要差，但我原来不知道。我记得是那个何帆老师的变量的去年还是前年的那一册，他在前言里也举过类似的比方，说中国的自信是怎么建立起来的，是因为中国人出去看了觉得其实比起别的国家我们已经好很多了，或者说别的国家也无非如此，所以中国的自信国家的自信就这么建立起来的。我当时看到那句话觉得真的很有道理，虽然这个说起来好像不好听，但我觉得真的还是这个道理。
舒阳刚才说过这一段，我的感受就特别强烈。找我来做咨询的小伙伴，我觉得也可以用一个叫二八原则，就20%的人是那种偏学霸级的人。当然也有可能很多学霸其实混得不怎么地，但是他也不向外求助，也有可能啊，因为学霸的世界里头更觉得得靠自己。然后呢有80%我觉得是叫学普，普通的普，我不想用学渣这个词，我觉得这个词有太多的这个侮辱性了，我觉得大家都是普通人，当然只有20%的学霸才是正常的，我个人也是个学普。那学普呢其实就会从小就是会被打压，80%的学普中再有80%的人被打压，那就是人群中有64%的人都觉得自己不咋地。但是这个不咋地的核心原因是我们从小到大的考试机制，如果全班有50个人，前5名叫学霸，剩下人都是学普。那这里头他就会觉得在很多地方只要不进到前百分之十前百分之二十，自己就是个 loser。但是这个社会运转哪需要那么多学霸，他要只需要那20%的人，我们都可以去沙滩上晒太阳了，但社会也养不起我们嘛，所以社会还是让大量的学普在干活。那我们就会发现大量的学普一旦离开了学校的那个游戏场，有很多人一方面他很适合，一方面依然很自卑，因为他好像背着从他6岁到18岁的学普，他觉得他不自信啊啊！我不是什么985毕业的啊，所以不是985怎么了？不是985就当不了总监吗？那些很多创业的人实际上甚至可能没有上过大学，为什么？人家上的叫社会大学，就是很早就在社会上混。所以这里头我就特别想说，为什么我们说当你看到了更大的世界，你就会发现不用被那个单一的标准所裹挟，说因为我不是985，因为我不是211，甚至会有很多小伙伴说，哎呀，依然老师，我表妹她就是个普通的二本，她是不是必须考研才能找工作啊？我心想，如果她是个普通的二本，也考不上什么特别好的大学研究生，你说她研究生的时候说，哎呀，人家找工作还要看第一学历，看本科学历，他还是不行啊，就永远拿着那个普通二本的学历。我这并不是说对学历有任何歧视，我是想告诉大家说，如果你永远都在思考说因为我是个普通二本，所以我没有更美好的未来，那这个事情的限制不是这个社会给你的限制，也是这个社会给你的限制，但是你把社会给你的限制当成了你自己真实的限制。其实我就是想说，我们千万不要被6到18岁这12年的考试搞得自卑了。游戏场不一样，优势不一样。就我觉得也是结合舒阳刚才说的，我们要看到更大的世界。你要看到，不是必须学习好才能有美好未来。每个人找到自己优势，尤其中国就算现在经济发展放缓，但是中国太大了，所以我觉得各种各样的机会都很多。
那我再补充一下学霸吧，因为刚才依然老师说的主要还是学谱，就学谱你要看到更大的世界，其实这个世界上一定会有你的位置。我说一下学霸可能会自卑的原因吧。
对啊，作为学霸来跟我们讲讲。
就是因为我知道我只是擅长考试和学习那些科目嘛，但是真的进入职场进入社会之后，我可学霸也是没有自信的，因为我们也知道甚至很多学霸在上学的时候就被灌输了这一套思想，就说一般读书好的人未来会混得比较差。真的
是吗？
是啊，我觉得我从小学就被灌输那种思想。是这样的，我小学的时候我爸就灌输我，有很多小学成绩好的人到了中学他成绩就会下来，然后到我念
你爸恐惧聊吧，恐惧。
然后在我上中学的时候，然后他们大人又给我灌输说有很多什么考上好大学的人但其实后面就可能不太适应社会，就可能是个书呆子这种，然后又被灌输了这种恐惧，所以我从来就没有觉得我很自信，就那个阶段一直是被这种自卑笼罩着，我觉得接下来我就要从一个高峰跌落到谷底。
所以这个就是中国家长吓唬孩子。
对，所以我觉得就可能很多学霸他的自卑就是在于他一直是以一个比较高的标准在要求自己，或者说他的眼光就是更高一点，所以他本身就很难做到自己满意，然后其次他会比较的那个对象可能也是最他能看到的最好的那个参照物，所以他就会一直觉得自己其实不行。
舒阳刚才说这个让我想起一个案例，是一个女生，她的确是学霸，但是她后来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她跟我说她读研究生是她特别艰难的一个阶段。她说她本科的时候还好，但是读研究生在实验室的时候，发现他们那些博士师兄，包括有一些师姐，人家那个智商啊，真不是一般人。她说她只是靠勤奋，所以那段时间他会觉得自己会觉得就是走科研这条路是走不出来了。后来我就问他，我说那你跟你的师兄和师姐当时在实验室相比，就是你更擅长去做什么呢？他说他特别擅长去做一些，因为他们也会做一些项目，跟甲方有一些沟通联络协调，包括去写一些汇报材料。他说当时他的导师就让他做这个事情，但是他自己的感觉就会觉得这都是因为我做不了那个高精尖的事情才能做这些边角料。后来他进入到企业中，他依然会有这样的自卑，他就会觉得哎呀，我就是他，因为在一个科研单位嘛，他说我在科研单位我真的也不是属于那种在这个科研方面特别出色的人。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那实际上很多科研单位他们都有叫解决方案，就是方案工程师或者类似这个岗位，就是相当于我既要懂技术还要懂客户。我说你是不是更适合做这个？他说对，我们领导也跟我说想让我往这边偏一偏，但是我觉得那是做不好技术的人才能干的活儿，因为他有一个恒定的评价标准，就是技术才是最牛的。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能不能给我讲一下你们现在就是这个分支机构里面的类似于啊，他们叫院长啊副院长啊，我说这个级别的人他们的背景你去调研一下来跟我讲一讲。然后他调研完之后，他跟我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薛老师，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让我去做调研了。他说我调研之后找到了一个标杆，他说这个标杆呢，他是一个男性，他现在是我们某一个就是这个院里面的某一个部分的就是主管副院长。当时大家就是会觉得他特别擅长去统筹，去包括很前瞻的去了解这个领域的前沿。他自己并不去做专门的科研，但是他从外头去拉项目，去做一些国家的那种什么星火基金什么的那种事情。然后呢，而且他现在又跟国外的某些科研机构有一些联合，包括他还去欧洲，去德国那边可能做过一年半的一个类似于这样的访问学者。他说我觉得在他身上我看到了就是更多的可能性。所以刚才我们讲的所有的例子都是回到舒阳说何帆老师写的那段话，就是自信的建立不是你在你自己的小世界里一直拿头去撞墙，自信实际上是当你看到你自己的优势。另外我刚才讲这个例子我觉得特别重要，就是你要找到 demo， 也就是找到那个标杆，看到有些人他走另外的一条路，他的成就和他的这个成长的路径能够为你所看到。 如果你只能看到唯一的样本，但是这个样本又跟你非常不一样，
嗯，
那这个就 你总是很难受啊。
我觉得燕老师说这个有一点点像我们会用的那个生态位的
概念。
对，我觉得就是因为又联系到刚才燕老师说的那个追求才干靠前是希望被大家看到被大家认可，然后我会觉得这里面可能也有一种心理上的成长吧。我会觉得就比如说在青春期青少年的时候，他的确是比较以自我为中心的，就他会希望就我是最不一样那个，不一样而且又很出彩被大家都看到的那一个。可能人到了成年或者说成年到一定阶段，就他会知道自己的能力和精力是有限的，就他会在这个世界中慢慢的去找到一个自己比较舒服比较适合的位置，他不想就我什么都想要我是最优秀的那一个。我觉得这可能会是一个比较关键的成长和变化吧，就你知道就是我想做这样子的一类人，而且我觉得你想做什么样子的一类人也是当然跟你的可能出厂设置就是说我们先天决定的，但其实跟自己的一种主动选择也有关系。就当你自己意识到之后，那你可能可以主动选择一个对你来说条件更好的一个生态位吧。
或者说都可以叫不叫生态位，就是选自己的一个舒适位，因为生态位那个背后还是把自己放在一个大的系统里头，其实还是去卷。我有的时候会觉得选一个舒适的那个状态，其实有可能你会更自信一点，就是其实它背后是取舍。我女儿有一次形容我叫是有一点厚度的，有一定厚度的单层。其实客观的讲是这样的，就是在很多领域中我都小白到一塌糊涂，包括像我们下周想做一些活动嘛，说哎，当我看到那个活动策划舒阳写的挺好的，我一看我就知道说这活我不适合，我就跟楠姐说，说你俩弄吧，我真的不适合，那我知道这方面我不适合我就别干了呗。当然这个是我们说咱们三个人去运营播客去运营这个听友的活动，我们三个人其实是有一个就是每个人不一样嘛，但是如果是我个人的事情，我觉得这事儿我不擅长，那我也就认了，我不做了。所以会有很多人给你支招说，哎呀，依然你适合做这个，依然你看看你可以去做那个。我心里头知道说你说的都挺好，但是我不适合。当你能够知道自己不适合什么的时候，你可能会更自信。因为当你不知道自己不适合什么，人家给你拿个手电筒打了束光，你就使劲往上爬，手电筒一关你邦当掉下来了，其实有时候你会更不自信。
嗯，
你先要更清楚自己。当然就像舒阳说的，如果我21岁、25岁、32岁的时候我更清楚吗？不，我觉得我到这个年龄说更清楚自己了，实际上它也是你经历了很多，甚至经历了很多痛苦之后才知道说那我玩不了我认了啊。我觉得这个是个过程，所以也不代表着所有的伙伴说你20多岁的时候就这样，但是你要有一个就是你始终要心里头知道断舍离。断舍离的概念是什么？这个事情我没做好，是我没用力，还是我不胜任，还是我不擅长。如果这个是我这个阶段必须要穿越的，就像想当年，当年我考硕士，楠姐当年考 MBA， 我俩作为两个学普都费了挺大的劲，虽然我们俩不那时候还不认识。我当年考硕士的时候，我记得我当时在高校做助教和辅导员，我每天早晨起来6点雷打不动的打开台灯开始看书，因为我们知道考研都是1、2月份嘛，1月份那个时候，
对对对，
特别冷，11月份，我当时在内蒙，披着一个衣服，我们当时住在宿舍里面，还不能把大灯开，还开着小灯在看书。但是我知道我不擅长学习，可是我想考研。
嗯，
那个阶段我会咬牙去考。包括特别糗的一件事情是，我在研究生的时候，研究生他其实我们研一的时候有一个英语考试。我居然没及格，然后我补考及格的，因为如果不及格是拿不到学位的。所以我其实就想跟大家讲的是说，我一定有特别不擅长的事情，但是在某一个特定阶段我需要想获得那个有机会去读硕士并且拿到硕士学位，我就咬牙把那个事情叫达到及格，但我依然做不到优秀。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我们有点跑题了，它不是自信和不自信，而是没有必要跟自己特别不擅长的事情 死磕，但是也不是说都不死磕，当年我考研还是挺死磕的。
说到那个考研的事儿，我这块也提一下，我当时考研的一个动机其实是特别特别有意思，是我到时候当时是给公司去一个机构去办事儿，办事儿的坐在电梯里头看了一个男生拿着一个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那个脸上洋溢的笑容啊，你看着都觉得他很幸福。我是因为这个动机然后去考的研，确实也像依然老师说的，就是考了两年，第一年差一分，呵呵，第一年差一分。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确实是有一些你想要的东西，可能你要付出比较大的努力，你才可能拿到那个结果。其实我觉得就是刚才我们说到那个生态位，就是你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你知道什么时候你要努努力。还有一个呢，刚才大家也会提到一个，就是做加法做减法的问题。然后我们之前呢有一个，就是30岁以前是做加法，当时这么说大概是这个年龄划分啊，30岁以后做减法，其实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体验的多了之后，你才能去做取舍跟选择。其实现在很多找我和依然老师来去做咨询的小伙伴可能都会问，那个依然老师我适合做什么呀，依然老师我做什么工作更合适啊。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里面，我是觉得有一些工作真的是你要自己去体验才行。就是哪怕我把我认知的这个工作给你还原一遍告诉你，你依然没有那个体感，你能不能把自己就是一段时间投进去，你去体验这个工作，体验这个岗位，你是不是喜欢。我觉得这个过程是很值得的，因为有一些东西是就跟我们看到那个有的人会在离职之后说公司不好，通过一些自媒体或者什么的，但有的人离职之后就说这公司很好，同样的一家公司会有不同的评价，实际上就是体验不一样。我们要把自己放进去去体验一下，体验完了之后行我们就找到自己优势了，不行我们就另辟他径。然后我觉得可能我在学校的时候学习也不是好的，但是我觉得你要有一个找到一个你优势的地方很重要。比如说我那会儿体育很好，体育老师天天瞪着我去参加各种比赛，就是我总有一个东西是你能够看到，哎，你学得快，或者你掌握得快，或者你很驾轻就熟就能完成的，其实更像是盖洛普里的自动驾驶那个状态，那个就是你的优势点。
我觉得刚才燕老师跟南杰说的对我有两点特别大的启发，一个就是我觉得其实一个人他在可以这么说吧，就比如说人生的前半段其实他的主要的任务是他要去体验和尝试，然后可能还得带着脑子去体验和尝试，然后在人生的后面我觉得可能更多是取舍和选择。但我觉得可能我不知道是不是依然老师说的友谊内他的来访者的情况，就可能他们在还在应该去体验的时候，他们就想找到一条确定的路，这个时候而且自己可能专业方面的积累也不是非常的多，这个时候又会觉得自己什么都不行。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种会觉得自己不行或自卑的一种情况吧，就是在应该体验和尝试的阶段看到的是一个比较有限的一个目标或者说标杆，会觉得自己怎么都达不到或者说不知道怎么做到。还有一点比较大的启发就是就南杰说的，的确我们在任何一个小的阶段的确是需要得到正反馈，需要找到自己就真的好像自动驾驶就能擅长的那个事情，我觉得这个也非常非常的重要。说到这点我就想到其实刚才说什么学霸学普，我觉得学霸有一个可能真的是一个比较大的不能叫优势，应该说他们在人生比较早期的阶段就建立了这种自信感，或者说就心理学上有个词就也比较流行叫什么自我效能感，我觉得是学霸他在比较人生早期就建立了这种自我效能感。但我想象就是因为我们之前也采访过那种技校的老师嘛，就一般会读技校的都是学习成绩很不好的学生，就他会跟我们说在他们身上他真的看到的他们人生的前半段是充满了创伤那种状态。这样子的状态就虽然我没有经历过，但我也可以理解，就如果说你的人生的前比如说15年你没有获得过任何这种自我效能感，也对人的伤害挺大的。但是我在想是不是一个人他总是能够在自己的生活里面获得某些方面的自我效能感。
就是中国的这个家庭文化和教育的这个背景其实是除了学习特别好的那群小伙伴是能够得到很多这个关注的，会有大量的普通孩子其实是会被打压的，如果再赶上是这种比较调皮的孩子，或者有的时候是 啊，因为我们知道人的那个心智的成长也是有快有慢的，有些人他可能就是12岁就已经很聪明了，有些人可能到18岁的时候才开窍，都是有可能的。所以这个时候再加上如果父母可能不太了解孩子的特点，或者老师没有那么多耐心去关注到每个孩子的特点，有一些孩子在他的小的时候的确是觉得一直都被打压，这些创伤就像舒阳说的，他需要可能用一生慢慢去疗愈。但是让我想起了一个点，就是我之前辅导的一个小伙伴，他对心理学特别感兴趣，他是个男生，他居然跟我讲他的创伤事件是他的幼儿园阶段，然后讲到原生家庭他父母之间的关系讲了很多。因为我辅导他时间比较长，我后来忍不住啊，真的忍不住，我都说你都20快30了，20好几了，你还揪着这些不放吗？就我这个人比较，就大家说你怎么这么没同理心呢，人家挺难受的。所以其实这让我想起了一个，也是前两天我看的一本书，他也在讲，他说在心理学上很多大家对这个过往的创伤的这个回顾啊，就是你即便是找到了那个根儿，但是你也不可能穿越回去去改变那个状态。我希望的是每一个听到我们这一集播客的伙伴，就是你当下去想一想，我当下去做什么样的事情是能够给自己持续带来正反馈的。比如说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楠姐最近开始恢复锻炼了，每天是不是其实是能够有那个正反馈的，很痛苦是吗？
对，
但是那个正反馈很有可能是你会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肩背会更
紧致，我觉得是更整个身体更
紧致了，
对
吧、其实你看，我们说一个最最简单的能够持续带来正反馈的事情，你们猜是什么？跑步。今天跑100米，明天跑200米，后天跑300米，过两天能跑800米了。最最简单的方式，不管是什么跑步啊，做瑜伽啊，还有一些小伙伴喜欢练字，那你只要练，他每天练就是有变化。我们要找到一个最小化但是可持续去做的事情，然后那个变化它是一点一点的。大家说，哎，依然你们怎么，就是大家都会觉得说我这个年龄怎么会开始做播客，当然这要感谢舒阳啊。但是为什么我们选择做播客，我觉得实话实说，这是对我来说是最小化但是可以持续做下去的事。但是做的过程中有我们听友跟我们的互动啊反馈啊，所以特别感谢大家。其实正是有这样的持续的正反馈，才会让我们2年的时间，快2年了，做了90多期。我说这个是一定要自己去找，没人能给你。第二个点是舒阳，我们下周想做一个我们10人10己的这个听友的线下的聚会。舒阳之前也说他在写这个策划案的时候，他说其实也有很多小伙伴喜欢听播客，其实自己也有打算做播客，但是缺搭子。如果你缺搭子，下个星期天下午如果你在北京，可以联系舒阳小姐姐来参加我们线下的听友的聚会，也许你会遇到搭子。但是你在家里头，搭子不可能坐个直升机空降到你家。在这里头我也特别想跟伙伴们讲，把主动权拿回到自己手里，但是不是坐在家里，是走出家门去碰撞更多的可能性。当你在碰撞的过程中，正反馈会让你知道自己在哪些事情上更自信。对于自卑这个事儿嘛，人人都有自卑，那就放过自己就行了。我自己不强的事情我自己知道，爱说说不爱说不说没关系，但是去找自己的志同道合的小伙伴，找搭子做有意思的事情。昨天还有一个听友，他之前约过我咨询，跟我说，依然老师我也做播客了。我说，哎呀，我说这个是你自己做的吗？他说，第一集剪了好长时间。我说，对，我说你可以去问问舒阳小姐姐，她这个，哎，舒阳什么时间可以跟大家讲讲你是怎么又快又好的剪播客的哈？我觉得这个技能训练，可能你自己并没有觉得，对吧？
这个跑题跑的也太远了吧？
但是我知道大家爱听啊，来。
首先我觉得我的快不是说我剪的那个过程快，或者说我花的时间短，因为我知道有比我更快的因为我毕竟不是一个专业的剪辑师，我觉得我那个手速应该不算快。我觉得燕老师说的快是说我不拖延，就比如说今天弄了一期，我回家可能马上就开始剪了，我的启动成本比较小。
对，哎，那舒瑶，你会有完美主义吗？在剪播客这个事儿上，
我觉得这个也提到刚才说的那个话题，就你的自我评价一定建立在你得向外看。就是我在我剪的播客跟别人剪的播客进行了一些对比，以及相关类似这种比较细致的类似剪辑或者说处理文字的这种任务，我在跟别人进行对比之后，我觉得我简直太优秀了。
确实优秀。
但是之前我自己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会觉得那肯定啊，这些东西我肯定要处理啊，怎么能不处理呢？但我后来发现很多人他就略过了，他不会处理。
嗯
嗯嗯。但当然我们播客的音质确实还需要提升。
对。
嗯。
其实还有一点，包括我们三个人楠姐说话是比较标准的。
嗯。
啊，有些人听我说话难受啊，听舒瑶乔姐姐说话的口音也会觉得难受，
嗯，
那没办法，
嗯，
我们也不自卑，这是我们的特点。如果你真觉得你想让我去练练普通话，对不起，我可能真的也挺难的。所以呢，
嗯，
大家如果能包容呢就包容，如果包容不了呢就转换一下频道，听听别的会让你更舒服的更愉悦的声音。
嗯，
所以在这里面比如说大家会觉得说，哎，如果你们做播客，有人说你们是音质不好啊，你们的表达不够好啊，你们还有口音啊，你们还有这样那样啊，包括我今天又感冒了，不知道大家听出来没啊？但是还是那个点，就是不要总盯着自己不擅长的事情，因为我们做很多事情并不是单纯的为了得到外部的正反馈，做自己热爱的事情，你一定会遇到对你感兴趣的人，对你不感兴趣，对你有挑剔的人啊，你也不用恨他，因为他有他热爱的事情，他去选择他合适的场就 OK 了。
好，最后终于我可以问出最开始的那个问题呢，就是关于在朋友圈发照片，你们同意如果一个人的朋友圈找不到任何照片，那一定是这个人对自己容貌自卑吗？
不是不是不是。我先说这个点，虽然在朋友圈里你可以找到我，我的头像就是我自己，但是我告诉大家有三种情况。第一个是审慎比较靠前的小伙伴几乎是不发朋友圈，因为他会被现在的说啊，在互联网上如果你发了照片被什么什么人恶意取用会怎样怎样，对于审慎靠前的小伙伴，他是风控意识让他不发朋友圈，
嗯，
是不发照片。我觉得这有很大一部分人，中国人审慎靠前的，咱们说虽然不可能十几亿中国人都做，至少一半以上审慎靠前，我觉得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一个人发自己的朋友圈发照片还是美图之后的照片，他究竟是对容貌自信还是不自信，没有一个黑和白说我对我容貌贼自信，我觉得这样的人可能也挺少的。有些人说，嗯，我觉得我眼睛长得还行，但是我的鼻子还不够挺，所以才有了医美机构的存在。所以我觉得得出这样结论的小伙伴还是见得不够多呀。
这个好像主要是在找对象的这种话题里面，就因为一般大家都是会先加微信嘛，然后加了之后会翻一下对方的朋友圈嘛，那如果看到对方的朋友圈没有发自己的任何照片，就会心里很忐忑，会不会这个人长得很丑，我还要跟他继续聊下去吗？
哎，虽然说到这个点，我又想起一个，就有一个小伙伴他跟我说，他说他约了一个就是谈恋爱就找对象这事儿的一个教练，那个教练就跟他说啊，周末的时候不管你是参加什么活动还是出去玩，你都要发你自己的照片，因为如果当你在这个交友网站上有大量的男生加你微信之后，然后他们可能也都会关注你的朋友圈，然后呢当他看到这个你去哪玩啊，你的照片啊，其实就跟我们你每天坐电梯，那个电梯广告在轮番轰炸让你买那个东西，而你在朋友圈的越高频的露出，会让很多男生更愿意跟你交流，甚至约你出去吃饭，
嗯，
啊，当然从这个维度上跟自信和自信没关系，那只是发广告而已。
所以楠姐，你朋友圈有自己的照片吗？
我觉得自己的照片就是我，因为我们现在做的活动比较多哈，包括无论是线下的还是线上的，包括我们可能跟线上或者线下一些分享的海报上面都会有我的照片，但是我确实也不觉得说，哎，不发自己的照片就是自卑就是不自信，
但是你不会就在这些生活中，
生活中也会发，但是我通常会觉得，哎，有意思好玩我就会发， 嗯，然后我觉得确实是有那个依然老师会说的那个审慎部分的考虑，虽然我审慎靠后，虽然我审慎靠后，但是在这个部分确实是有跟审慎相关的考虑。还有呢，就是因为我身边有很多朋友，他们在朋友圈里面发的也都是他们去过的风景、吃过的好东西和去玩过的地方，里面可能也没有他本人，但是人长得也很漂亮，也不会说是因为自己不自信才不发，他更喜欢把一些好的风景留下来。
嗯，
因为朋友圈有的是发给别人看，有的是发给自己看的，其实我觉得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确实也不觉得说哎，不发照片就代表不自信。我之前还听过一个说法是说，老公如果不发你的照片证明不爱你，然后老婆不发你的照片证明没把你放在心上，也有小伙伴会这么去说。嗯，但我觉得其实不是，反正我认为不是这样的。
那还有一种说法叫高调秀恩爱容易那啥，这些都不要太信。但是相对来说啊，如果一个人喜欢发自己和自己另一半和孩子的照片，我觉得他不是自信和不自信，他更愿意，就他们可能没有那么多风控意识，觉得其实是可以去展示自己啊，会觉得我自己就是会愿意把我自己的美好的一面啊，我开心的一面展示给大家，那只是一个他的另一种向外表达的方式而已，跟自信和不自信没那么多关系。跟大家讲一个我辅导过的一个小姐姐在上海，我跟她说，我说你挺外向的，她说不不不，我特别的内向。我说你，我看到你有很强的表达欲，你其实还挺自信的，不不不，我特别自卑。所以他究竟是内向还是外向，他是自卑还是自信，我相信他都有。
我觉得如果一个人的朋友圈找不到任何照片，那也不叫必定吧，有比较大的可能性对自己容貌自卑还是有一点道理的。我的朋友圈就找不到任何我的照片，原因主要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不好看。但是你说有没有达到自卑的程度，就有没有达到说就一开始我们讨论的那种自卑，我觉得可能也没有。就是我会觉得现在不好看这个事情对我就不是一种困扰，但可能以前会是一种困扰。就但是我直到现在我都觉得我不好看，并且我甚至排斥照相，因为我觉得我也不上相。然后但是我想说的是，后面就我朋友圈有的人啊，他的确很喜欢发自己的自拍照，我会觉得他们的自拍照也不是很好看，但他们总是会带着一种自我欣赏的或者说刚才燕老师说的就是自我表达，然后以及加上自我欣赏，然后这些照片呢肯定都是被 P 过的，而且有的还 P 得特别的严重。就我之所以会觉得他们的照片不好看，是因为我觉得 P 得太严重了，我觉得他们本人比他们照片都要好看。我其实不是太理解这种人和这种行为，一直不太理解。
好看不好看也是有自己的标准吧，
对，有自己的标准吧。
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就是可能就像舒阳，我们都觉得舒阳长得挺
好
看，他觉得他不好看，那有可能是因为标准太高了。舒阳你觉得谁好看？
完美靠前是吧？跟这有关吗？
好看，我觉得好看就是一般人的标准吧，就是一般明星都好看。
一般明星都好看，那是标准高。
就是我之前其实上过那个镜子老师的变美课，我觉得那个变美课对我的一个特别大的启发是什么，就是大家的那个之前你的审美标准那个美其实是具有大众普适性的那种的，比如你觉得明星好看，咱举个例子哈，他就会镜子老师就会讲到说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很独特的美，然后他可能会教服装搭配和那个就是化妆什么的，其实是画出你的特点，他并不是说把你的眼睛画大就是好看。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是启发我们自己的一个思考，是你是不是能够真的看到自己的美。嗯，比如说那个比如说跟依然老师之前的职业照比起来，我觉得依然老师现在在朋友圈里的那个照片就很美。
我也想说你最近的那个也我俩就
不不不，就我觉得那个就很美，就是他第一很自然，第二个部分把依然老师那种放松感还有那种包容性哦全部都展现出来，我觉得那个状态其实是很好的。所以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美与不美这个部分呢，我自己觉得不是，当然照片如果我去看我会看哎，好不好看是直接冲击力的，但我会更关注他在干嘛，对吧。嗯，我觉得会看一个更综合的，我相信舒阳的审美肯定也是一个 很综合的去看，如果对一个人来讲、
嗯、
而且我们确实不觉得舒阳你哪儿不好看啊。
我觉得就是可能南姐说的那个每个人有独特的美，可能用我的说法，我会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就我会觉得那个不丑就是他的特点，就我很少会用丑去形容一个人，这个人他长得还挺有特点的，或者他有自己的气质，或者他的骨骼比较清奇，他的骨骼比较奇怪，就比较负面的评价，可能这个人比较邋遢，或者这个人比较臃肿肥胖，但是我不会因为一个人他的其他的一些特点，比如他长得就是不太标准，比如他的脸特别长，或者说哪个地方特别宽，就他不太符合那个主流的平均的一个审美的标准，但我不会觉得他丑。这样子的人我觉得只要他精神状态很好，我也会觉得他给人的感觉很好。
嗯，
那、嗯、这是我的审美。嗯，
今天这主题啊聊的有点花。
所以就是关于这个容貌的自卑不自卑，就可能因为我说的那个审美标准，就我觉得我自己没有容貌自卑，但是我确实不会主动去发照片，也不喜欢发照片。嗯，因为我觉得我确实不美。
我觉得这还是跟标准有关啊。
对，
但是其实最后其实是想跟大家讲的，因为我们今天讨论的是关于自信和自卑，就是今天上午我们在那个优势共修群里的一个伙伴，他发了一个就是关于胜任感和自信之间的关系，我觉得他那段话其实写得非常好。其实胜任感是就是我们说的场景角色和目标嘛，它是以事儿为导向的，就是你可能擅长跑步但是你不擅长跳远啊，你可能擅长 写文章但你可能不太擅长唱歌啊，就是胜任感这件事情其实它就区分了一下我们在不同领域中可能你会更有优势还是更普通，甚至可能会稍微弱一点。包括前天我见了一个就是一个创业者，然后呢他带着他的合伙人一起来找我，他的合伙人是一个广东妹子，一个女生，说我以前觉得我自己无所不能，李嘉诚什么的我就觉得他们是他们的，我反正我这个事儿我干得贼好，我特自信。他说后来我做了这个新的事情，然后我跟他一起合作，我发现每次我俩争吵最终都是他对，我就觉得我是个弱鸡。就这个女生她是什么，但是你看她说她自己是个弱鸡的时候，她没有任何自卑的感觉，她只是说我不胜任这个事儿。包括后来我们聊到他们团队去管理一些人或者事儿的时候，她就直接说啊，这个事儿我干不了啊，所以当我们把胜任感这件事情和我们说的自信和自卑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发现我们不用再去贴标签说我很自卑，我不够自信、
嗯、
我觉得这个词可以在我们的语境中让它消失。你不如说在做这件事情上我觉得我更容易上手、
嗯、
我在做这类事情上我更胜任、
嗯、
那这方面我的确不管是我标准比较高，我觉得还是我真的不太擅长，我觉得嗯，也可以放过自己。自信和自卑这两个词是谁造出来的也不知道，我觉得我们可以把它嗯，让它走吧。
嗯
嗯。
然后最后我还想到了一个我觉得也非常值得分享，这个是之前阿晓在群里面讲的，说他工作中他找到一种松弛感的方法，就是他可以跟他的领导说这个事情我就是不会怎样。
挺好的。
好，这期播客咱们就先聊到这。听友们如果想追问一些问题，欢迎留言，我们非常需要你的反馈，比如你希望听到什么样子的话题，对本期的内容你有没有话想说的，你还有哪些观察和思考想跟我们一起探讨，也欢迎你直接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入群方式在节目介绍页可见，谢谢，再见。